这早上在两位弟兄的诗歌服事里，叫我们正式经历春天。啊，虽然外面的天气还是相当的冷，但是因着两位弟兄诗歌的服事啊，感谢主，叫我们的确有春天的感觉。啊，那如果弟兄姊妹你有圣经的话，还是请把圣经拿出来。我想上一周李弟兄在这里提醒我们，如果弟兄姊妹我们都有圣经的话，请我们在每一次教会性的聚集中，我们还是把圣经都带上。我们今天会来将到罗马书的第四章的后半，那经节就印在这个的背面，好不好？请我们，因为经节不长，请我们一同读一次。也提醒弟兄姊妹，四章二十五节啊，前面的大字那没有错，是和合版的翻译啊。但请我们读的时候啊，我们读后面的括弧里的小字，好不好？二十五节的时候，请我们读括弧里的小字，好，我们一起来，好 ，Amen。亚伯拉罕所信的。因信人有指望，就得以做多国的父。
正如先前所说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
他将近百岁的时候，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，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，并且仰望神的应许，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，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，将荣耀归给神，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，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。
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，
Amen。
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，
Amen。Amen。 耶稣是为我们的过犯交付了，是为我们称义复活了。 Amen。 感谢主，这段时间我们来到圣经中非常宝贵的一卷书，我想在已过的弟兄们交通中就持续的说到这卷书的价值，无论在真理上的价值，或者它在对整个世代的影响，这本书是不得了的一本书。那这本书弟兄们也一再的提醒我们，是讲到神的福音。那既然是神的福音啊，所以弟兄姊妹在一开头你就要对神的福音啊，就要知道啊，它是出于神，过程也是神，也终结在神，这就叫做神的福音。意思就是提醒我们，当你来传福音的时候，当我们都不讲我们传神的福音，我们就简单的说传福音，但有时候就不晓得传到哪里去了，一下变成加州的福音啦，一下变纽约的福音啦，一下变 Orlando 福音啦，都不晓得跑哪里去了。所以神的福音就来提醒你啊，每一次你要传福音的时候，你要记住神是源头，传神，传神。那过程呢？过程要把神给人，末了呢还要把人带回到神里面，这个就叫做神的福音。所以要愿意开头提醒我自己，别讲了半天好像是题目是神的福音我们都不晓得跑哪里去了，都不晓得变成什么什么的福音了，好像罗马书一读完了，什么福音好像杰西陪你也有福音啊，什么希尔斯也有福音啊，好，不是神的福音。当我们罗马书结束的时候，一定要很深的印象，神加多了。当你再来接触人的时候，你里面这种提醒，我一定要把神跟我接触的人，而不是把什么什么给人，要把神给人。好，那所以在神的福音一起头我们还是快快的来看，好，我们就不一张一张的看了。 这个在这个就是好，请你有圣经啊，请你也跟旁边的弟兄姊妹们一起用一下，好不好？在第一章的里面呢，我们就看一节，就是28节。好，当他来讲到啊我们的罪行的时候，来讲到我们世人的软弱短缺的时候啊，他用了一节圣经，很有意思，28节。好，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。然后下面就记载了一连串这些啊所谓啊不合适的情形，好，所谓犯罪的情形。那它的根源在哪里呢？在28节。28节着重说到什么呢？说到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。它的原文啊，可以这么翻译，在他们的知识里不喜悦神。就这一句话，如果你按照原文白话来翻的话，就在他们的知识里不喜悦神。好，意思就是啊，这句话在提醒你什么呢？在他们的知识里不喜悦神，什么意思呢？就在知识里啊都有神，但只是他不喜悦神。可以看见这个差别吗？好，就在知识里都有神，但当你来学这个知识的时候，当你来想要获得这个知识的时候啊，你有一个反应叫做不喜悦神。神都在其中的，那就看你反应是什么。所以故意不认识神呢，就说明啊你的反应是什么。所以跟神跟有没有神已经不是这个问题了。可以看见这个差别。又换掉，我们不需要辩论到底有没有神，已经不是这个问题了，是你反应什么。是你喜悦神呢，还是你不喜悦神？就只有这个差别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啊，我知道在座学生很多，好，读什么的都有。你一定要告诉主啊，不要accounting一读完了，神都不见了，都剩钱的数字了，这叫不喜悦神。好，真的，你这学音乐的弟兄姊妹啊，在你最陶醉的时候啊，你要很小心哦。哎呀，你不要神都不见了。你就完全沉醉在你的才华里，在你的天分里，这都是神给的。但你要喜悦神啊！哎呀，传言在哈，你这每一次练琴的时候有没有喜悦神啊？有啊，感谢主。好，我听说我们姊妹很享受练琴啊。好，这个弟兄姊妹，这一句话实在提醒我们。你要知道罗马书不是写给外邦人的，所以你不要以为这句话是对外邦人说的。罗马书是写给谁的？在罗马的弟兄姊妹们的。所以这一卷书是写给谁的？是写给所有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们的。那为什么还会有这一句话叫做在他们的知识里不喜悦神呢？所以你就知道不是提醒外邦人的，是提醒我，也是提醒你的。主啊，在当我们来领会一切事物的时候，这叫知识吗？叫我们一定要有神啊。为什么下面会接下去产生这么多我们认为不合适的情形，我们认为污秽的情形？因为在他们的知识里不喜悦神。当人不喜悦神的时候，就产生这些情形。所以啊，这一句话也同时提醒我们，你要怎么认识自己呢？不是去读那些啊，现在很多分析啊，这些哎呀，有这些情形啊，就是因为怎么样怎么样。你要怎么真实认识自己？一定要认识神。只有一个真实认识神的人，才有可能认识自己。你看是不是这样？当你越有神的时候，你就越知道自己的软弱；当你越有神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自己的污秽；当你越有神的时候，你就告诉神说：“我不能离开神。”为什么会有下面这些情形呢？就因为你离开神了，就因为你不需要神了，不喜悦神，你就更白话来说就不需要神了。在这些知识里有我就够了，有我的认知就够了，就会产生这些下面的情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就的人的软弱，就的人的污秽，就的人的败坏来说，只有程度上的差异。意思就是啊，你我今天呢、啊， 蒙神极大的怜悯，所以我们有一些该犯的我们都没有犯。但是你知道啊，如果把我你我都摆在那些情形里，摆在那些环境中啊，我们会更比他们更差。这就是啊，你还记不记得尼丁的一个例子？当有人说哎呀尼丁多坏多坏的时候，弟兄们就去告诉他了，哎，说尼丁啊，人家都说你多坏多坏多坏，你还记不记得尼丁怎么说？尼丁说啊，我比他们说的还坏啊。为什么我们尼丁能够有这样的反应呢？就因为他认识神嘛。所以你也不要讶异，哎呀怎么可能。等一下我们就会说到啊，圣经中有两大人物啊，保罗在这里特别把拿出来，亚伯拉罕和大卫。好，你不要压抑。所以我在这里愿意多说一点，弟兄姊妹，越服侍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呢，因为你跟他们的接触多，因为你看得他们多，所以你相对的你也就知道他们的短缺和软弱。好，这都是相对性的，对不起。好，因为我自己也在其中，那也有服侍我的弟兄嘛，那对不起，那也有被我服侍的弟兄姊妹们嘛。好，所以这都是程度性的。所以啊，一定要蒙主的怜悯和保守。有谁没有软弱？有谁没有短缺？所以我刚不是说了，都是程度上的差异。我从来没有说因为你不会犯呢，懂不懂？这句程度上的差异，就是这些都在你我里面的，只是我们没有机会显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神怜悯我们。等到环境一对的时候，对不起，那个对就是哈，好，你我显出来的比他们更坏，这就是尼丁的反应。所以当你看到服侍你的弟兄姊妹们的软弱短缺的时候，好，你里面要学习包容，你里面要学习为他们更多的带祷，而不是满了批评论断挑剔，这个都不是主给我们的托付。因为主就借着这些环境来提醒我们，主啊，我们都不能离开你，叫我们在一切的知识上我们来喜悦神。好，在你们的读书里一定要读到有神啊。刘海健啊，你学化学吗？啊，你们读了半天呢，都是碳啊氢啊氧啊水啊，神都不见了。读了半天到末了一定要有神。哎呀，神啊，这个分子太美了。为什么太美了？因为神造的。这就叫有神嘛。算钱算了半天，哎呀这么多钱啊，哎呀主啊，都不是你的。哈利路亚，要有神啊。好，我是对啊，康定一点都不懂啊。好，一定是算钱是吧？啊，明理也不懂，好，没关系啊。但是一定要在知识里喜悦神。好，就不要啊从神偏离出去了。好，这是在第一章提醒我们。然后到了这个第三章的时候哈，他有一节圣经说，人称义是因着信，不在乎遵行律法。好，那当然这就是我们这一期啊一直教会的一个重点。好，因为在中文的这个，在我们中文的发表上啊，称义对我们其实是一个蛮困难的名词。因为我们从来不用这个字，对不起，我就不晓得除了在神的救恩里，在教会生活中我们讲称义啊，在我们所有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就不用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有没有遇到人跟他讲说，哎呀，当然对不起，除了传福音之外啊，好，就不可能用嘛。所以今天我们愿意花点时间来看一看呢，到底这个字在说什么。好，为什么在神的救恩里，特别在罗马书中这么着重说到这个字？这个字啊，它在英文动词来讲，哈，比如说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他的义，那个是名词，那个就是 righteousness， 没有问题，这个都很清楚。那在动词的时候啊，就讲到称义了。好，那到底他用哪一个字呢？这个英文圣经啊，就用了 justify。所以这一节的英文就是 A man is justified by faith， 人是因信而称义。好， 那如果那你就问什么是 justify 呢？如果你在美国做事啊，你或许就知道了。比如说你要申请出去开会，你要申请买一个新的电脑，啊，在这个你那你就要公司出钱嘛。那他就给你一个大的空白栏呢，啊，上面有个 title 就叫做 justification， 意思就是你要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出差，你为什么要用我的钱去出差，就这意思，讲白了就这样。你为什么用公司的钱来买新电脑？对不起，我想你们有没有过？好，这个应该是这样子嘛？啊，好像我这个好像只有我填过，是不是？啊，没有错吧？是不是？你是不是？是吗？感谢主，谢谢，明白？好，不要以为我这只有我自己填呢。啊，那你就懂是什么意思了。意思就是你为什么做这件事？所以神来称义我们的时候，就神告诉你神为什么做这件事。好，那等一下我们会去细说。好，所以你就懂了 justify 在这里什么意思，就是给神一个凭借来告诉你，这就是 justify。 好，就是我们跟神啊有了一个合法的凭借。好，所以那这个凭借是什么呢？这个凭借就是信。那你知道啊，称义比赦罪更深，也往往我们对神救恩的领会啊，就停留在赦罪，好像我的罪得赦免了，那好不好？够好了，太好了。但是你知道啊，称义啊，就比它更深了。赦罪啊，就是你有罪的，因着神的救赎就得赦免。那称义呢，就神来看你的时候啊，根本就没罪。哇，这叫称义啊。你看是不是更好？因着称义啊，我刚刚不是说了吗，就神给你一个凭据，就是当神来看你的时候啊，神就跟无罪的一样。这叫做称义。好，好了，所以到了第四章啊，就特别上一周的时候，弟兄在这里就说到这些称义的表样。好，那特别我刚刚说了，在第四章里面就用两个人物来说明称义的表样。好，那他前面就特别提醒，好，亚伯拉罕因行为称义就并无可夸的。好，这就是把一二两节并在一起来看，就是这样。那到底称义为什么在行为上是无可夸的呢？他就用两个人啊来说明这件事。一条线是先祖的线，因为在犹太人啊讲到谁啊都没有比讲到亚伯拉罕更叫他们觉得，因为这是他们的先祖嘛。好，所以他就先祖一条线，那一定要用亚伯拉罕做例子。另外一条啊就用君王的线，叫大卫做例子。那好了，那亚伯拉罕的线，我想上一周李弟兄说得很清楚，在这里不过就再提醒我们，等一下我们还会再来细说。好，为什么神要把亚伯拉罕特别拿出来，好，做先祖这条线的例子。好，那至少就着大卫这条线来说，他在第七节，好，他就说了，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，这人是有福的。然后接下去继续说，主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你知道啊，要来说到因行为称义并无可夸的，就表示他在行为上软弱过，懂不懂这个差异？如果他用了两个例子都是行为上毫无缺点，完全完美，他就不需要说了。那他既然在前面已经说到因行为称义并无可夸的，然后接下来就把这两条线摆给我们，那就说明啊，这两个人在行为上啊都有极大的软弱过。可以看到保罗在这里的逻辑吧。好，那亚伯拉罕等一下我们还会去说。那大卫上次李丁在这里已经说过了。那这个其实多年在我里面呢都是无解的，这多年呢，哎，好，我也问过很多前面的弟兄们，为什么因着这样的情形神都还要称他这是合我心意的人， 这是我们这都没有答案的。对不起，按照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，这怎么可能嘛？当然你可以说神远远超过我们的眼光，但就着我们的感觉，我们还不服气嘛。我不觉得你觉得怎么样？我绝对没有说我比大卫好，好，我不，这个你千万不要误会了，好。但是你想想看，为什么神还能够这样子来公开的称赞这么一个人，远超过我们的观念呢？但至少这一句话就告诉你，行为称义是毫无可夸的。所以等到大卫犯了那样的罪之后，他就说出了这两节圣经。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，这人是有福的。这个福就是第七节，四章七节，这个福是赦罪的福。到了第八节不是说了吗？主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这个福就是称义的福。所以我们刚不是讲了吗？称义比赦罪是更深的。所以你知道啊，当然你知道在大卫经过了那么大的一个试炼来向神悔改的时候，说出这样的话的时候，他的里面是很有把握的。也只有经过那样子试炼的人向神悔改才说得出这样的话。啊，哈利路亚，这人是有福的。我们不仅有赦罪的福，主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，我们更有称义的福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来提醒我们呢，不仅在你我的救恩里我们有赦罪，我们还要因着神来称义我们，向神发出满有赞美啊！神啊，谢谢你，当你来看我们的时候，你竟然看我们是无罪的。好，好了，那所以等进到今天我们的四章的后半的时候啊，从十七到二十五就来细说。在第三节，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他就更细的来说，那亚伯拉罕到底怎么信的呢？因为前面就是一个总论的话嘛。亚伯拉罕的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那从十七节开始就来细说亚伯拉罕是怎么信的，为什么因着这样的信就能够算为他的义。好，所以十七节一开头，保罗就替亚伯拉罕做见证了。你知道这一句话神从来没有跟亚伯拉罕说过，所以你不要误会了，这个不是神对亚伯拉罕说的话。如果神对亚伯拉罕说这句话，亚伯拉罕就不需要经历了，因为他一定做成，因为你都已经把你自己启示出来，你就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神，那我就完全放心，你叫我经历什么都哈利路亚。当神来告诉亚伯拉罕的时候没有这句话，就是保罗替亚伯拉罕来做见证的时候，在罗马书中说出来的一句话。换句话讲，亚伯拉罕的信仰就产生了保罗所写的这个见证。弟兄姊妹，你信的就是你所见证的。如果你信的，对不起哈，如果你信的都是什么什么样的，你的见证就是什么什么样。如果你的信是叫死人复活称无为有，你的见证就是叫死人复活称无为有。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能够替亚伯拉罕做这样的见证。好，那你知道啊，在这个或许弟兄怎么会问，称无为有就对亚伯拉罕来说不难，为什么？因为在那个先祖的时代啊，他们对神的创造啊一定都满了讲论，所以在亚伯拉罕的感觉中啊，对称无为有啊应该不陌生，可以好，这个并不陌生。但是这难就难在啊，那在亚伯拉罕之前呢，就是我们的认知和圣经的记载并没有死人复活这件事。可以看见这不同吗？好，称无为有是神创造的大能，这没有问题，就是先祖时代这他们常常讨论，好，常常传述，这没有问题。那在亚伯拉罕之前应该也没有死人复活这件事啊， 那为什么保罗在这里替他做这样的见证呢？那这个就是救赎的大能，死人复活是救赎的大能，所以这是神属性的两面。在亚伯拉罕一生的经历中啊，他就把这个见证出来了。那到底使死人复活，这个是指的什么说的呢？这很多解经学者就说到啊，应该是指的他献以撒说的。好，因为在希伯来书，当希伯来书作者来介绍亚伯拉罕同样这一段的时候啊，就说到啊，他仿佛从死亡中把儿子取回来。这因为根据这一个，所以说到啊，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。好，那当然，如果你读过这一段，好，在创世纪二十二章啊，就这是太感人了。这亚伯拉罕献以撒，啊，你还可以回想到那一段吧？好，这个不是神来试验亚伯拉罕吗？好，看看你这个独生的儿子是不是保留，还是要给我？好，这个。所以就启示亚伯拉罕说，这个要到哪里去啊？摩利亚山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他们这个亚伯拉罕就带着以撒，好，还有仆人，还有驴子，好，然后亚伯拉罕手上拿什么呢？拿着刀和火，自己的儿子身上背的是什么呢？柴，就这样子往摩利亚山去了。好，走了两天，就从他们家到那座山了，因为到了第三天。好，他圣经记载嘛，他远远就看见了这座山了，然后就跟仆人讲，你们在这里等一等，好，我们往那里啊去拜一拜。所以就带着以撒就往这个摩利亚山去了。那时候啊，按着时间的记载来讲啊，这一个他的孩子应该是十几岁了，所以你不要把他想象成只有两三个月，不是不是。好，因为这个亚伯拉罕的年纪应该是一百一十几岁，在献祭的时候，好，所以他的孩子应该是十几岁，因为他是一百岁生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你要知道以撒就很有理智了。所以等他们两个人往着摩利亚山走的时候啊，他就问了他爸爸，好，他说这个柴有了，那献燔祭的羊羔呢？你想想看那时候亚伯拉罕的心。他手上拿的是刀和火，你有没有想过这幅图画？柴在他儿子的身上，所以他就问了他爸爸，你就知道他那时候已经懂，对不起，燔祭就是上升之祭，就是把祭物啊要完全的燔烧，馨香之祭献给神，这就是燔祭。所以啊，他就问了，他就问他爸爸嘛，啊，一切都有了，但是献燔祭的羊羔在哪里？所以他爸爸就告诉他说，神必有预备。好，所以就还是往着这个，好，他们该去该献燔祭的地方去了嘛。好，那当然，好，到了那里，亚伯拉罕就照一切献燔祭的过程来预备，对不对？就把他儿子啊捆绑在柴上，好，然后就是要这个就要献祭的那一刻，好，就有声音说啊，他怎么说？亚伯拉罕，不可，是不是？你不可在这个童子身上下手。好，那然后呢？他就那耶和华神呢，也真有预备啊，就有一个羊羔，因为他的脚啊就被这个树丛啊所勾住了。好，他这个亚伯拉罕就用这只羊羔来献祭。好，那你可以说从这一个过程，你也可以说他经历了。使人复活，他也经历了死无变有，对不对？就是你从两面来看，你都可以从他这一个事例过程中啊，他两面都经历了。好，那弟兄姊妹，因这样子的信，当然没有错，所以他就做了多国的父。好，亚伯拉罕的原文的意思就叫做多国的父。好，就他的姊妹撒拉就叫多国的母。感谢主，好，这是他们名字的意思。好，那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，亚伯拉罕跟随的，亚伯拉罕一生经历的是这样的神，所以保罗就把这个见证呢记载在罗马书里面。 那今天的关键就是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神。我也问我自己啊，当我们来说我们神的时候，我们能不能也像保罗替亚伯拉罕做见证呢？有这么一个题目，叫做叫死人复活称无为有的神。我就怕我们的题目啊，一定都不敢拿出来看了。如果请你写一篇你所信的神是什么的神，哇，然后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交给林风平，那一定很有意思。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如何能够经历复活吗？如何经历有吗？你就一定要有死才有可能经历复活。你怎么经历有呢？你就一定要有无才有可能经历有。那你我的难处在哪里呢？你我难处在哪里呢？你我的难处就是啊，我们都太活了，我们都不愿意死。然后另一个就是你我难处呢，我们都太多了，所以我们就无，我们就没有这个无的经历。那你说哇，那你这句话真叫我大得释放，从今以后我死了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还要繁茂复活的春天呢。圣经是说死而复活，我没说死啊，只是说你的那个天然呢，我的那个天然呢，都要死啊。所以前面弟兄说的很好，神都不要天然的，神要你的天然死，而产生的那个复活，神要哪一个？神也不改你的天然，神从来不改天然，神就要你的天然去死。哎呀，那你看呢？然后我们的有呢？哎呀，特别啊，我想我们在美国，好，特别这个，对不起，我还得讲一下90年代以后的，哇，这太有了，有的太多了，所以在你们的成长中啊，你们就不太懂什么叫缺乏，就不太懂什么那个无的经历啊。哦、是戴俊啊、哦、谢谢阿妹，谢谢、哦、那你说你呢，翟玉成？我至少看过煤球嘛，啊，我至少吃过煤球煮的饭嘛，我至少手洗过衣服嘛，我这不是因为衣服贵重用手洗啊，是因为必须用手洗啊，你不要误会了，是不是？就是比较名贵的衣服不都手洗吗？不放洗衣机吗？是不是这样？不是不是，我不是那意思啊，我是用南桥肥皂啊手洗衣服啊。我还记得我去读大学的时候啊，就一块肥皂，从头到脚就一块肥皂，我同学一看呢、啊，你的洗发精呢？我说啊。还有个东西叫洗发精啊，我说不是一个就全解决了吗？他不，洗头要这个，洗完头还用那个，洗脸要用这个。哎呀，我从那时候才有点豁然开朗啊！哇，原来这么复杂、啊，以前不是一块南桥肥皂全都解决了。我的意思不是说。要你回去过南桥肥皂的生活，我没有这个意思，啊，因为因着大环境的改变，我们的生活条件会改变，但是啊，你一定要有这样的心智。什么样的心智呢？主啊，当你把一个死的环境量给我的时候，我愿意它成为复活的经历。在你的主权里，当你把一个无的经历量给我的时候，我愿意它是我经历有的时候。你的心智要预备好，甚至啊，当然你不要去硬求哈、啊。哎呀，主啊，把死的赐给我，不需要。但是你一直要常常活在主面前。当真来的时候，哎呀， 你里面是一个预备好的人。像啊，这个昨天晚上8点多啊，哎呀，当然8点多就要预备今天的交通嘛。我不是8点多才开始啊，好，好还在，对，好，谢谢。现在进行式，不，现在完成式，对不起，好，不是进，现在完成式。哎呀，突然停电了，哎呀，你说怎么办？点蜡烛，哎呀，突然停电了，天气也这么好。哎呀，我心里就说，主啊，你真幽默啊，我最需要电的时候你就停电了。哇，这心里一急啊，就有点像晕车那样子，就胃啊就开始有点翻腾了，就你知道晕车的那个很不舒服嘛，啊，因为这心里就很不是那么痛快。哎呀，主耶稣啊，你看呢，弟兄姊妹啊，这个在，所以你要领会啊，这个死和无啊，不见得是多大的事，但他总叫你不舒服。我不是随便说，你的工作单位，哇，你老板总叫你不舒服，你实验室的老板怎么好老跟你有仇一样？弟兄姊妹，这都是在神的主权里，叫我们学习复活，叫我们学习有。如果你的神呢、啊，只是不断的从有变有啊，我都很担心啊。你能不能有一天也起来为神做见证？我的神是死无成无为有的神啊，还是我的神呢？就不过是，哎呀，神啊，我已经6个0了。哎呀，你现在更变9个0啊！如果这是神给的，你还要为神做见证吗？但是同时，你也能不能替神做一个见证？神啊，我从一无所有啊，因着你的怜悯，我能够有。你能不能也有这种豪迈的见证？如果都是主给的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领受，没有问题。早晨我愿意在这里多花点时间呢，我们的信仰会成为我们的见证的，所以你要很注意你信的是什么。哎呀，我就刚刚觉得主啊，早晨真是得着我们，真是得着我们，都向主有一种的祷告啊，主啊，我愿意在我的一生中，我能够起来做一次这样的见证，你一叫死人复活，你是称无为有。这个叫死人复活，他也可以把它翻作赐生命给死人。好，那个死无变有，的确在原文是称无为有。好，就是 called 动词。好，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因着亚伯拉罕有这样的经历啊，所以他到了应该是22节，对，圣经又再说一次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。如果你把圣经打开啊，在3节已经说过一次，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然后到了22节，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。那这两个有没有什么不同呢？这两个没有不同，因为都算作义嘛。好，而且你知道这里的算呢、啊，就是、啊、accounting 的记账啊。哈，哈利路亚！每一次你的义啊，神都记下来。感谢主，这就算为义。哎，又一个，哎，多好！这个不是我们中文讲的，哎，算了吧，哇，那就完蛋了。如果神也跟我们来这么一下，哇，那我们都白信了。不不不不，你每一次向一点神的信，神就把它记下来。哈利路亚，义又加多了。我马上就会说到，好，义是会成长的，义是会成熟的。这就是3节和22节的不同。在3节的时候啊，是亚伯拉罕85岁的时候；22节是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。3节算为义是在创世纪15章的时候；22节算为义是在创世纪17章的时候。所以记不记得，在85岁的时候， 神在异象中，那时候他的名字还叫亚伯兰，好，改名叫亚伯拉罕也是在99岁的时候，是在85岁的时候，神第一次在异象中对亚伯兰说：好，你的后裔啊要多如天上的星。那时候他们都没有孩子，那怎么可能呢？但是亚伯兰信，那一个信就算作他的义。那时候的信啊，就是神在异象中的启示，然后又把他带到户外，然后叫他数算天上的星，就告诉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然后接下去就讲亚伯兰信神，这信就算作他的义。所以那是他85岁的时候。好，那到了22节，就亚伯兰就改名叫亚伯拉罕呢，就99岁的时候，好，然后他的姊妹，他的妻子撒来也改名叫做撒拉，神就应许了，好，他将要给你生一个儿子。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所以这是在时间上是两个不同，但代表的就太有意义了。这个就是成熟啊，你看两个都算有义嘛，对不对？这就算作他的义嘛。但是在99岁的那一个算为义啊，就太成熟了。好，那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？你不是85岁应这个神在异象中给他这样的应许之后吗？特别还提醒他，唯有从你生的才称作你的后裔。好，因为那时候撒来还不能生嘛，对不对？那当然从85岁到99岁就发生了一件事，就亚伯拉罕的信心啊也软弱了。所以你知道啊，他在这个19节提醒说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，这是19节。这句话就提醒你说啊，信心是会软弱的，很合理吗？好，那他的软弱显现在哪里呢？他的软弱就显现在啊，他生了以实玛利。以实玛利就发生在85岁跟99岁之间。好，那当然你知道这个以实玛利出来啊，就不得了，各方面的情形啊就不合适，所以后来还得赶出去嘛。好，还得要清理这个情形嘛。但这就告诉你，即使在85岁的时候，神在异象中对亚伯兰启示了。亚伯兰也信了，圣经也记载了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即使是这样，都还有软弱的可能，所以他就从他的肉体中就生了以实玛利。这也就是为什么等到99岁的时候啊，不是有三个朋友来访问他吗？那其中有一个就是神啊，就再把同样的意象再提醒给亚伯兰。你的后裔要多如天上的星，唯有从你生的才能成为你的后裔，然后你的妻子要改名叫撒拉，要从她给你生一个儿子。那是在这一次99岁的时候，好，他自己怎么说？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撒拉的生育也已经断绝，这是他99岁的经历，很特别啊。在85岁的时候都还没有这样的体会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才生了以实玛利嘛。但到等到99岁的时候啊，好，等到耶和华神再来跟他同样的启示，同样一个意象，就提醒他，你的后裔要多如天上的星，唯有从你生的才能成为你的后裔。那他来看看自己的时候呢，我的身体99岁了嘛，就如同已死，然后我的妻子呢？我的生育呢也已经断，那个断绝就是死的意思，原文就是死，就他的生育、啊、也死了。那即使在这样的情形中，你看圣经的记载多好呢，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，对不对？你就懂这一句话，信心不软弱为什么会写在这里呢？是因为有那一个背景在，是因为有那个情形在。当然我绝对信在99岁的亚伯拉罕呢，因着以实玛利那件事，叫他里面有太大的印象了。我失败过，我软弱过，所以等到神再来怜悯我的时候啊，虽然我看看自己根本就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 对不起啊，如果是耶和华神在亚伯拉罕二不行哈、啊，他们夫妻差几岁？九岁，差十岁哈、哦。所以如果是神在亚伯拉罕二十九岁来启示他的话，不合理。三十九岁，亚伯拉罕三十九岁的时候，撒拉才二十九岁，这样合理一点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亚伯拉罕是三十九岁的时候，神来跟他说这句话，他会不会有这样的反应？哇，没有问题啊！哇，就是后裔要跟天上的星一样多，来。他这时候是九十九岁，你要懂我在说什么。神很幽默、啊，神不在你三十九岁来说这句话，神要在你八十五岁和九十九岁的时候来说这句话。八十五岁好像你还能做，那你也做了，就所以生出以实玛利嘛。等到九十九岁的时候，神再来说的时候，在你的感觉中就是哎呀，看自己如同已死。这是看自己，看撒拉呢也死了，但是他怎么样呢？他怎么样？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。弟兄姊妹，神带领我们是很有意思的，跟随神是太罗曼蒂克了，真的，只有傻瓜才不跟随神、啊、对不起了，你不要生气，包括我，我们都常常逃避啊。神要来带你的时候，哎呀好苦啊，哎呀哎呀，别人怎么都这么好啊，有没有这种反应过？哎呀这哎呀，你有没有看看自己啊？还是你都看别人的？亚伯拉罕先看看自己啊，一看哎呀死了，再一看也死了，另外一个死了，结果呢？信心还是不软弱。这一切的环境都应该叫你极其的软弱。那感谢主，他信心还是不软弱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做多国的父。弟兄姊妹，当然这是一个过程。亚伯拉罕并没有一下就这么成熟，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时间摆给我们看。他经过八十五岁。他也经过中间的生以实玛利才能够到这里，所以被称义的经历是有过程的，信心的成长也是有过程的。当然我们求主在成长的过程中，主啊，你要不断的怜悯我们。但是当你啊你不小心软弱的时候啊，你也不要太害怕，你要很坦然，主啊，对不起，我软弱，但是求你还要继续怜悯我，不要故意去软弱啊，这是两回事情啊。好，这所以罗马书不是在哪里啊？哦，在第二章说，好，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，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？啊，所以意思就是提醒我们呢、啊，不要玩神呐、啊，不要把神的恩典拿来玩呐、啊。要常常感谢的领受，当然这个软弱是一直跟着我们的，所以你也不要担心，一不小心就软弱了，一不警醒就跌倒了，他就跟着我们的。哎呀，主耶稣啊，感谢主，信心还是不软弱。哎呀，我读到这里啊，我都就没有发表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自己也够不上，我很诚实告诉你，我自己也够不上。意思就是啊，主啊，当你在你的主权里，若你真把这些环境加给我们，我们呢还能够像这样的踪迹来行走吗？像上周李丁不是提醒吗？这就叫踪迹啊。意思就是啊，当你真来走的时候啊，你不要以为你是英雄啊，或者是烈士、啊，是已经有踪迹的，你我不过就踩在其上而已、啊。我们有什么好夸口？你又不是第一个，第一个就叫烈士嘛。你亚伯拉罕有没有一种烈士的感觉给你？他的软弱记载在圣经上，等到神九十九岁的时候，他就很坦然接受了嘛。神啊，你这么说 感谢主，我就这么信。我再说，耶和华神从来没有告诉他说，我就是那称无为有、叫死亡、叫死人复活的神。你想想看，如果神这样告诉他，那他还用担心吗？你一定做成了。感谢主，所以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。然后到了20节，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。所以就消极的一面来说，信心不软弱；积极的来说，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。不仅没有软弱，更没有疑惑。哎呀，这主耶稣啊，这真是我们的榜样啊！主啊，求你把这样的恩典加给我们。当我们来学习经历死亡的时候，当我们来学习经历无的时候，能够叫我们有这样的心，叫我的信心不软弱，叫我的里面没有起疑惑。所以当然，所以这个他们就生了以撒嘛。当然我们刚刚也讲了，那当神也来试验他嘛，就是我们刚前面一段所说的。那你知道等到保罗来结束的时候啊，这是很有趣的一节经节。耶稣被交给人，就是最末了一节，是为我们的过犯；复活是叫我们被称义。这是我们和合版的编排排印啊。那很感谢主，他后面又加了这个获义。好，这个旁后面的小字才是原文的意思。好，和合版的翻译都没有错，但他把逻辑颠倒了。好，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来看一看哈。换句话讲啊，和合版的翻译是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为叫我们得称义。意思就是啊，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没有问题，然后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。那他这个后面的小字呢，耶稣是为我们的过犯交付了，然后呢是为我们称义复活了。可以看到这个差别吗？小字的意思是啊，我们先有过犯，所以主才被交付给人。然后在原文的语法上的结构是相对的，这两个是同等的。所以意思就是啊，那主耶稣为什么复活呢？是因为我们被称义，所以主耶稣才复活。我们的逻辑是主耶稣复活之后来称义我们，懂得？我知道啊，你这是一个不太容易有的观念，好，但事实上是我们先被称义，所以主耶稣才复活，就跟他前面我们先有过犯，主才要被交付给人。那主为什么要复活呢？因为我们先被称义了。好，这就是为什么开头说弟兄姊妹，我们要非常的宝贵称义。他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这样子。那他的逻辑上来说呢，是因为主耶稣的受死我们能够被称义，因着我们的被称义了，主耶稣才能复活。好像讲起来有点绕口啊，但这是他的逻辑思想。意思就是啊，在主耶稣十字架上所做的一切跟你我都没有关系。如果严格来说啊，你会说哎，那是担负我们的罪，背负所有世人的罪，是的。但事实上主耶稣所被钉死的这个过程是完全满足神公义的要求。这就是为什么因着主的受死我们能够被称义，我刚刚讲被 justify。 那因着我们被有了这个合适的地位，所以神就满足了啊，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一切都得着平息了，都得着满足了，所以神叫主耶稣复活。可以看到这个，慢慢看到这个逻辑了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我们一再说你要宝贵称义，就是因为这样，连主耶稣的复活都是你我已经得着称义的根据和凭借。不是主耶稣复活以后才来称义你我，为什么主耶稣复活呢？因为你已经被称义了，因为我已经被称义了，因为所有凡相信基督的人都被称义了。跟他说到这里，你要不跳跃啊？ 哇，原来主的复活是因为我们这样的罪人被称义了，主耶稣才复活啊！这叫做神的拯救，这叫做神的救恩。我自己这次读到这里，哇，我里面是非常的跳跃。主啊，你给我们的救恩是这样子的稳固啊，稳固到一个程度啊，神如何悦纳基督，神就如何悦纳你。你有没有这样想过？你一定不敢这么想，对不起，包括我自己。神悦纳基督那是应该的，因为他是完全的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因着你被 justify， 神就只能同样的来悦纳你？哎呀，弟兄姊妹，到这里啊，我们都要很喜乐。主啊，是的，我会软弱；主啊，是的，我会跌倒；主啊，是的，我也常常啊，怎么样，离家出走，对不对？主啊，不要再理我了，我也再不理你了，一刀两断。主说，对不起啊，我已经称义了，虽然你不理我，我还称义你啊。你再回来的时候啊，我怎么喜悦基督，我还是同样的喜悦。这是神对你的拯救啊。所以啊，你就不可能因着你做好一点了、啊，你的诚意就多一点，你也不可能因为你行为差一点，你的诚意就少一点。为什么？因行为诚意在神面前是毫无可夸的。弟兄姊妹，做工的是得工价，好不好？盼望这些交通啊，求主彻底的拯救我们，脱离行为的感觉，是吧？但是你不要误会了，哇，那又是一个大释放。弟兄姊妹，接下来罗马书讲行为，那会叫你害怕。但你要懂，那个行为不是我们改良的观念嘛？因为我们在第一章不是讲吗？因为在我们的知识中不喜悦神，所以接下来有一大串的这些消极误会。那你知道，人一碰到这些情形，第一个感觉就是，哎呀，那我马上要做好嘛，做好就是改良。所以保罗在这里马上接下来就提醒你啊，凭行为夸。凭行为称义是毫无可夸的。你不要以为你改良一点，你的称义就变成 A 加；你稍微离家出走，你的称义就变成 F。神称义就是神称义，哈利路亚！所以等到神再来看我们这一般相信他人的时候啊，就好像神悦纳基督一样啊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这是何等的释放！在无论我们救的神的感觉，无论我们当我们来看我们自己的时候，还有我愿意再提醒，当你看所有服侍你的弟兄姊妹的时候，你里面一定要的感觉，主啊，你如何称义我，你也如何的称义他们。我有什么资格来 judge 他们呢？好，求主给我们恩典，我们一起啊，在神的称义中享受感谢主所给我们的。好，你们。